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黑频道。这个光线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只要声音清晰就可以了啊。咱们今天来聊聊这个孟晚舟的事件啊。孟晚舟呢很有意思啊，她在加拿大不是被软禁了吗？不是被限制了吗？说什么呀？哎，她现在提出了三个条件啊，就是说，一，你要公开向我道歉啊；第二，你要无条件将我释放。第三，你要赔偿我这个精神跟物质的损失，哎，你满足我这个条件，然后你再释放我，哎，这三个要求缺一不可，这是孟晚舟她提出的要求。哎呀，我这个看了之后，我就感觉就很想笑啊，就是说她有多恨她爹任正非呀，有多么不情愿回到中国呀，啊，提出这么一个条件。其实这个条件，你看啊，什么公开道歉、无条件释放、赔偿这个精神跟物质损失。这可能吗？谁会答应你？没人会答应你啊！你提这个条件，摆明就是说，千万别把我放了，你千万别把我放了，谁把我放了，我给谁急。昨天我在推特里面，我还跟别人这么说啊：如果说加拿大政府啊，如果说脑袋一热啊，脑袋被驴踢了，行，满足你孟晚舟的所有条件啊，把你给放了，这时候该懵逼的就是孟晚舟了。我操！我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你还能把我给放了？不行，我得加码，我肯定还要说，我再加其他的条件，我要加其他你们不可能实现的条件，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不要把我给放了。说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逻辑上有点接受不了啊？啊，怎么孟晚舟她就不想回国呀？你看这个网络上啊，在国内的微博上啊，跟这个孟晚舟声援呐啊，说我们的孟公主啊被霸凌了，被欺凌了，要回到祖国来呀。有这么多的人去跟孟晚舟去啊声援她，实际上人家孟晚舟心里怎么想的？人家就不想回来。你以为孟晚舟想回来呀？咱们可以看看这个孟晚舟她的这个生活啊。孟晚舟现任的丈夫叫刘晓峰，是香港情福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两人曾经设立德普教育集团。夫妻俩的事呢，咱就不多说了，直接说啊，他的孩子啊，孟晚舟也曾与前夫育有三名，分别为14、16、20岁的儿子，三个儿子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次子在波士顿留学。孟晚舟夫妇在温哥华拥有两套豪宅，其本人在2001年至2009年期间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像我刚刚念这一段，给我们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啊？就是说他的孩子。在国外，他在加拿大有豪宅，他本人有加拿大永久的居留权。从这个孟晚舟他们在海外的这么一个家庭情况，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呢：孟晚舟啊，他是宁愿把美国跟加拿大的牢底坐穿，他也不可能回中国，他也不愿意回中国，因为他手里面掌握的秘密太多了。掌握秘密太多怎么办？那就是隐患。而且对于中共高层来说，你孟晚舟你被羁押了这么长时间。是吧？你有多少秘密被泄露出去了？你出卖了多少党和国家的利益啊？党国的利益实际上就是中共的利益。你出卖了多少？你泄露了多少出去？如果说孟晚舟回国，她将面临两个结局啊，一个轻的，一个重的啊。这都是分别我的推测啊。首先说轻的，那就是说你在中国，你永远你不要出境了啊，你不要去到国外去了，是吧？你孩子在国外上学，你永远你不要去看他了啊。你加拿大的豪宅，你永远你不要去住了。为什么呀？你出去之后，万一再被羁押了，万一再去审问你，你还能吐露多少这个，机密出来？比方说，华为集团怎么去啊窃取别的国家的机密的啊？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收买渗透啊？这个千人计划啊，以及各国的政要有多少啊是被收买的，是吧？中共肯定担心啊，如果你孟晚舟你回来之后呢，你还想再出国，那你还有可能把你掌握的信息资料再卖给其他国家的人。所以说，孟晚舟如果要是被释放回国了，第一个比较轻一点的结局就是说，永远都不能出国了，只能够在国内待着了，限制出境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第二个那很有可能就是说要被灭口的。共产党他们在处理自己的叛徒的时候是从来不手软的。可能很多观众他们不太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你像我这种啊，多少了解一些皮毛的，我不敢说自己是专家学者啊，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呢，我多少我是了解一些皮毛的，看过一些的。对于那些叛徒啊，是坚决不手软的，坚决杀无赦的，是吧？对于那些外国人，可能就是卑躬屈膝啊， 那是杨大人是吧？别人怎么对我们，那是他们有他自己的立场跟原则啊，有自己的出发点，那他们管不着。但是作为自己人，如果要是背叛了组织，那么这个后果是十分的悲惨的。四九年以后的历史呢，那就不用多说了啊。包括四五年以后也不用多说了，就说四五年之前，两次党内大屠杀，一次是在搞那个国中治国的时候，搞那种 AB 团运动啊，到处杀人啊。那时候杀人是怎么杀呀？为了省子弹，直接把人啊拉在某个桥上面，本来还是说说笑笑的，背后啪叽一刀给砍死，然后往山里面一推，往桥下面一推，下面就是一个死人骨。有的时候啊，是他们上层啊在怀疑下边的某某人是否有叛变的可能，然后他们就想啊，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是吧？晚上还在哎一起有说有笑的在喝酒啊，那时候条件不好嘛，晚上围着篝火，然后吃着烤肉，喝着酒，两个人正在谈笑风生呢，是吧？我背后的刽子手，啪叽一刀给放倒。这是在中央苏区苏维埃国中治国这个 AB 团他们发生这种啊屠杀事件。党内清洗啊，还有像是在陕北时期啊，他们也是在搞屠杀呀，也是在清理所谓的叛徒啊，是吧？给你扣一个叛徒的帽子啊，把你给弄死啊。那时候有大量的那种全国的那种什么爱国青年呀，他们不了解这个共产党的本质，他们觉得这个共产党是一门新兴起的一种啊潮流啊，从全国各地啊都往陕北去跑，要加入革命。你看那个陈忠实的小说啊，《白鹿原》。里面的白灵是吧，白嘉轩的女儿白灵从小就是很野，天不怕地不怕，谁都没法管，就跑到陕北去了，结果呢被活埋了。陈忠实写白鹿原这个白灵的原型就是说就是一个支援陕北的学生被活埋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待自己叛徒的方式啊，这扯有点多啊，一说到历史可能就有点搂不住嘴啊，从这个中央苏区一直聊到陕北啊。咱们再说回这个孟晚舟吧。孟晚舟他也是一个红三代，是不是？虽然说上面有人罩着，但是回国的话还是面临这个非常大的风险，是吧？他这个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呢是一种可能性啊，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个折中的第三种方案，那什么呢？那就是说把你软禁起来，哎，搞一个大宅子大庄园在里面待着，哪都不许去啊，门口警卫员荷枪实弹，想去逛街买衣服，想去吃火锅，是吧？得有人跟着陪着啊，你就不要乱跑了，把你监视起来，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说到这里时候，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孟晚舟他此时此刻在怎么想的了吧。如果说他要是在加拿大，在美国，不管说是在加拿大坐牢还是在美国坐牢，是吧，人家监狱里边也是讲人权的，手里只要有钱能够请到好的律师，在监狱里面待着也不会特别的难过啊，也会比较的舒适跟安逸，起码有这个狱警管着，生活规律啊有了，然后这个一些疾病可能就要治好了。我在这里我看到孟晚舟他有高血压，有这个睡眠窒息以及甲亢健康问题，有些时候人得了就是那种富贵病啊，你只要有人去管你这种生活作息，你这个病可能都治好了。而且即使是坐牢啊，总有出狱的一天吧，是吧？亲人有探视的权利吧，时不时的那个老公孩子还能到监狱里面去探监，还可以通过电话或者说面对面坐一起聊聊天说说话。如果说这个监狱讲的这个人道主义，给你单独的给你开辟一个房间，你们单独啊在里面待个一个小时，啪啪啪啪啪啪快活一下，这都有可能实现的。所以说孟晚舟他在美国在加拿大即使蹲监狱都比回国要强。加拿大有着这么好的自然环境，加拿大有他的豪宅，是吧？咱就不提这个加拿大的政治了，加拿大的政治也是一团糟糕，也是被渗透的非常严重啊。已经有网友爆料出来了，中国解放军啊在加拿大去训练啊，这个呢就扯人远了，咱们就不提了，就提这个孟晚舟啊。所以说孟晚舟呢，他就是不想回国，他就提这几个肯定通过不了的条件啊，公开道歉啊，无条件释放，赔偿这个精神跟物质损失，有可能答应你吗？谁会答应你啊？不可能答应你，言下之意。千万别放我回国，千万别放我回国。如果说加拿大的相关这个执法人员呢，他们这个脑子一热啊，一拍大腿，我全部答应你啊，我全部答应你，我看你走不走，我给你买机票，你回国，你回国，你回一个试试。哎，你不是不知道，你一时他肯定退缩了，我要加码，这个条件不够，我还要要求更高。女人喂不饱的，你给了他东西，他还想要更多。 当然，他提这几个条件下，也可以让国内那些小粉红们让他们高潮迭起啊！他们一看啊，我们的孟公主在加拿大在蹲监狱期间啊，在羁押期间啊，现在也严格来说也不是蹲监狱吧，是软禁是吧？都可以发出这么强硬的声音啊！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啊！我们中国人是吧，也可以拿这个事情去做一些炒作啊！实际上，孟晚舟她怎么想呢？如果万一回国了，万一把我送回去了，那就懵逼了，好吧？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收看。